谢谢主席。我要感谢大家能够聚焦这个问题，聚焦本地响应的问题。我觉得在这个问题，我们听到过了很多的挑战，还有分享。像之前的讲者一样。还有就是我们太平洋国家同事所讲的，就是我们应该怎么做，应该做什么，这些是刚才你们分享的。那我们也应该问自己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捐赠者国企联合国人权或者是人道主义响应者都应该思考一下，我们应该打造一种怎样的关系、怎样的体系和怎样的架构。来更好的应对危机。我听到的很多关于挑战的是，比如说改变我们的习惯，进行新的工作方式和工作体系，这可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比如说混乱。那有时候我们发号施令的话，有可能会使得本地社区。被边缘化，但是我们需要同时认识到，本地社区也有很多的知识，他们的这些知识在我们应对危机的时候是非常有帮助的。还有就是，我们的同事也讲到过长期的关系的重要性。我们应该允许双方都花出来时间来学习。我觉得本地化不仅仅是指。联合国或者是国际组织的人来到当地，我觉得更多的是关于我们应该共同合作来实现一个很好的结果。那这个问题，澳大利亚也一直在致力于积极的工作。我们已经投资了，并计划继续投资更多的资源来赋能本地的。残障妇女，比如说在印度尼西亚或者是在太平洋地区，但是我说过，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竞争当中，我们仍然是在学习，我们还会继续学习，我们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有一些领域呢，事情变得越来越好，国家的和本地的行动者现在变得越来越强，他们成为应对危机的领导者。跟印度尼西亚同事共同努力的过程当中，我们积极的应对了一系列的自然灾害，我们也积极的组织医疗团队能够进行第一响应，我们也把医疗团队呢纳入到了马哈马蒂亚的灾害管理中心，那也期待这样的一个团队能够纳入到印度尼西亚的国家救援的团队。那这样的一种关系是我们此前打造的，也期待这样的关系能够持续下去。最后一点，我想赞同我们非洲同事所做的是关于残障女性她们所面临的挑战，这是一个被边缘化的群体。主席，刚才您说到过，我们所需要传递的信息是。向这些人赋能，让这些人发声，让这些人同时也能够做出行动。